者之道，在于教导真理，忠心牧养群羊，提防异端入侵。透过提摩太前后书，让我们掌握教会管理的秘诀，为真道打美好的仗。提摩太前后书研读。
那这一阵子呢，我们都在查考提摩太后书。那之前呢，我们就讲过保罗他劝勉提摩太要老守善道，要为道受苦，要逃避争论，而且呢要用温和的态度去对待众人。这些都是他作为一个传道牧会的同工呢应当做的事情。但是保罗呢，他不光希望提摩太只是采取这些被动的态度，他还希望提摩太呢能够进一步的积极的去为道征战。那这正是我们呢这一讲第五讲提摩太后书第五讲的讲题，就是为道征战。今天我们就会看一看呢提摩太后书的三章一节到十七节。为道征战这第三章是可以分为呢三个段落的。那第一个段落呢是在第三章的一节到九节，那里讲的是为道去征战的策略。第二个段落呢是三章的十节到十三节，这里主要讲到是为道征战的时候应当有的态度。那么第三个段落呢就是三章十四节到十七节，讲的就是为道征战的装备。对了，就是策略、态度和装备。以下呢我们就要逐一的细细的看经文了。在第一个段落三章的一到九节，保罗是这么写到的：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谤读，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宴乐，不爱神，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等人你要躲开。那偷进人家牢笼无知妇女的，正是这等人。这些妇女担负罪恶，被各样的私欲引诱，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从前雅尼和杨毕怎样抵挡摩西，这等人也怎样抵挡真道。他们的心地坏了，在真道上是可废弃的。然而他们不能再这样抵挡，因为他们的愚昧必在众人面前显露出来，像那二人一样。在这个大段落里边呢，就提到了为道征战的策略，那就是知彼。也就是说呢，知道对方是怎么样，要知道末世的危险讯号，知道敌人的丑恶的品行，知道敌人的信仰态度，知道敌人的诱人方法。那第三章的一开始呢，就提到了末世的危险讯号。那首先我们就要来解释一下，这末世指的是什么时候。提摩太后书的第三章呢是犹太教作为背景的。那犹太人是把整个世界的历史是分成三个阶段，在他们看来呢，这历史的这三个阶段是怎么分的呢？第一个阶段就是当下的世界，当下的世界是邪恶的，是抵挡神的。第三个阶段呢是由神来去统治的黄金时代，一切都是以公义和仁爱为标准的，是义人所盼望的荣耀的时代。哎，那么可能 你就会听了，那第一个阶段是当下的世界，第三个阶段是神掌权的时代，那中间的第二个阶段是什么日子呢？原来在这两个阶段的中间呢，犹太人就把它看为是主的日子啊，在这个日子呢，就是邪恶将要被击退，公义要至终去得胜的日子。同时呢，在这个一个阶段里边呢，也是一切的罪恶要倾巢而出，对属神的人呢做最后一击的时代。然后呢，等到呢这些罪恶全然被神打败啊以后呢，第三个时代就要来临了。那这就是犹太人他们的历史观念。保罗他在写到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的时候呢，他相信呢末日已经来到了，那所有撒旦的仆役呢都会很忙碌的工作，因此在这个时代做基督徒做神的仆人就很不容易了，所以他特别提醒提摩太、要小心。在第三章的二节到四节呢，保罗就描写到在这个末世的阶段，敌人在个人方面，在对家人方面，在对人啊，就是别人方面的一些很丑恶的品行。第五节呀、就提到啊，那些用宗教作为一个幌子的人呢，他们是表面上是敬虔的，但是实际上呢却不是敬畏神的，他们是假师父。至于三章的六到九节呢，就讲到这些敌人引诱人的方法是借着探访的一些交往，进入到别人的家庭里边，迷惑那些在灵性上没有分辨能力，为罪留了地步的妇女。总的来讲啊，保罗就提到一共有三点，就是他们会乱搞男女关系，他们是放纵私欲，而且他们是不认识真理。其实如果我们认真的想一想，像这种乱搞男女关系，放纵自我私欲，不认识真理，这样的情况正是现代人的一些写照。但是最可悲的就是保罗讲到的这些人呢，不是在教会之外的人，而是在教会里头的人呢。我们再去观看今天的教会，就会发现今天的教会很难像使徒行传那样的技术的早期的初期的教会那样能够活出见证的，是能够呢为着见证主耶稣呢啊不怕一切的，即使呢牺牲性命也在所不惜的，弟兄姊妹之间是彼此分享彼此相爱的。在今天的教会里边呢，可能我们讲坛上也是需要有多一些的信息去提醒弟兄姊妹要特别留意一些试探一些陷阱啊，免得我们弟兄姊妹也会像一些不信的人那样乱搞男女关系，不注意家庭生活，然后离婚率和家庭破碎的情况就跟外邦人一样了。所以我们真的要求主格外的怜悯我们呢，强谈要多提醒弟兄姊妹，也盼望弟兄姊妹呢也多去祷告啊。我们真的要汲取神给我们的提醒和警示啊。保罗呢也在这儿提到信徒的另外一个陷阱，那之前是情欲方面的，那这一方面呢就是放纵私欲了，这是第二方面。那这个陷阱呢不光指到是情欲方面的放纵，而是在别的方面呢也是挺放纵。经文里边就举了一些例子，比方说贪爱厌乐啊、贪钱、狂傲啊、自我、好说谗言等等。本来呀、信徒生活在不信的人当中是应该活出不一样的生活，好叫不信的人去羡慕，可惜现在呢是反过来了，是不信者将他们那些放纵的风气呢已经是影响了感染到了信徒了，结果呢信徒就将这些不好的习惯带进了教会。当世界大多数的人都是这样子的时候，信徒也开始习染了不少不合圣徒体统的行为，这是非常可怜的。因为呢本来我们呢分别为圣归神呢，教会这个词啊 是神特别是呼召出来的，要向世界去见证属他的一群子民怎样圣洁，怎样要去祝福这个世界的。但是现在却是倒过来，世界的一些习俗啊、风俗啊、一些的做法影响到这些弟兄姊妹们。有时候呢，我们啊不会呢说，不光说要想别人怎么样怎么样，可能我们也要自问，我们自己有没有受到影响，会不会也已经受到世界一些不好的做法的影响，我们自己有没有按照着圣经所教的去行呢？我们要活出圣洁，求神来去怜悯我们。另外一样呢，叫人反省的就是信徒对主道的态度了。保罗他就提到，当时在以弗所的教会里边呢，有一些听过道的妇女们，这些妇女呢是常常会学习道理的，可是呢她们还不能够吸收，也不能够明白，因为她们没有用心去听，没有认真去听，而且呢也没有在生活里边去行出来呀，却是容让自我的私欲和罪恶在自己的生命里头，以致呢神的道没有办法在他们的生命里边发生效力。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就是呢你知道呢神的话语是大有力量，但是你必须去顺服神的话，这样子让神真在你心中作王，让神的话语真在你的生命里边呢去发动效力，这样你才能够活出一份得胜，这样子你才能够活出一份的喜乐，这样子你的生活呢才有这个生命力和见证力。但是当一次两次啊，神的话呢都不能够感动你，硬着心不顺服圣灵啊，然后呢不按着圣经的话，却按着自己的想法去做的时候，久而久之呢已经没有效力了，你再看圣经的时候也觉得不能够打动你。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应用在今天也是一样，直到呢有一些的信徒啊，虽然他们未必是跟随异端，但是心却不在于神的道。他们虽然每天啊，甚至可能每个星期都会去教会，都会去听到的，但是呢他们并不留心，对神的话语呢也并不渴慕，结果他们耳朵听的是一套，可是心中想的是另外一套，他们做出来呢又是另外一套，这样子就很难明白真道了。所以如果今天神给我们弟兄姊妹能够在教会里边呢有做教导服事的，就要好好的教导弟兄姊妹学习神的话语，同时呢也得多留意一下群羊的灵性，帮助他们更好的去吸收神的话语，好叫他们在真道上渐渐的成长。弟兄姊妹之间呢，除了可以一块儿的去彼此勉励学习神的话，也要彼此的祷告守望，因为我们面对的世界其实是挺凶险，试探也多，但是如果弟兄姊妹能够彼此带祷的话，就有更多的力量。之后呢，保罗就在这经文里边呢引用了雅尼和杨毕啊这样的例子，来去比喻当时一些假师傅是怎样的抵挡神的道。雅尼和杨毕呢是从前在法老宫廷里边呢用邪术抵挡摩西的两个法术师，以前呢他们是被魔鬼利用的，他们是帮助法老心里边刚硬啊，让这个法老呢不肯的顺服神。那同样的，今天也有一些假师傅，他们也是被魔鬼利用了，叫人呢不肯信服真道。保罗引用这样的例子是要提摩太不要灰心，因为这属灵的战争呢并不是说从提摩太的时代才开始，而是一早就有了，我们想想看，就是呢在摩西的时代已经有了，而这场征战的胜败也并不在乎眼前个人的得失做工的果效，而是在乎神的仆人能不能够在自己的岗位上尽忠打美好的仗。之后呢，提摩太后书的三章十节到十三节呢，保罗就提到了要为道征战应当有的态度，这种态度就是顺服。经文这么讲，但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品行、志向、信心、 宽容、爱心、忍耐，以及我在安提阿、以哥念、路斯德所遭遇的逼迫、苦难。我所忍受的是何等的逼迫，但从这一切苦难中，主都把我救出来了。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只是作恶的和迷惑人的，必越久越恶。他欺恐人，也被人欺恐。那在这几节的经文里边呢，保罗他就称赞提摩太对他的教训的服从啊。在希腊文原文当中呢，服从这个词指到的是做门徒。那做门徒呢，又包含着三个主要的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是跟随师父共同生活。第二个意思是用心学习师父一切的道理。第三呢，就是像仆人一样忠心于师父。就是说一起生活，用心学习，还要忠心。而这就是保罗所讲的服从了我的教训的意思了。保罗他对提摩太的培育呢，不光是包括他的言教的，更加是包括了他的身教。他用生命的榜样来去影响提摩太。那其中的教训呢，就是指到他的教导。经文当中的品行呢，指到的就是他的生活方式。经文当中的志向，指的是他要以得主喜悦作为他的人生目标。信心，指到他对主的态度。宽容呢，指到他为了福音广传而对别的传基督的人保持着一种宽广的态度。爱心，指到保罗对信徒、对同工、对反对他的人的仁慈。忍耐呢，是指到他坚持到底，他愿意为着信仰宁愿成为死囚。在经文里边呢，也提到这个逼迫。那这逼迫呢，就是指到《使徒行传》13章14节到50节，还有《使徒行传》的14章2到6节那里，曾经就记述过保罗他在安提阿、在以哥念、在路斯德所遭遇的种种困难。在安提阿呢，保罗和巴拿巴在讲完福音以后啊，当地的犹太人就挑唆一些前进敬畏神的妇女和城里边一些有名望的人来去反对他们，来去逼迫他们，赶他们出境外。结果呢，他们就只好的逃到以哥念。可是呢，等他们到达了以哥念呢，却又受到一些外邦人啊，还有也是有一些同胞犹太人和一些官长们的迫害。他们不但被凌辱啊，还被人用石头击打。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保罗和巴拿巴只可以呢逃到路斯德了。但是等他们到了路斯德呢，保罗他就治好了一个生来瘸腿的人。那些从安提阿和以哥念来的犹太人呢，继续穷追猛打，就用石头击打保罗。结果呢，把保罗打到一个地步啊，他这个晕倒在地，就以为他死了，就将保罗给拖到城外。这些就是保罗的遭遇。保罗期望他的属灵儿子提摩太清楚地知道自己身为他的接棒人，不但要顺从保罗的品德和教导，连同他所遭遇到的一些迫害苦难呢，也无可避免地要以顺服的心态欣然地接受。因为立志要做门徒呢，就得有一个心理准备，就是要像基督那样去受苦。但是那些为义受逼迫的人呢，一定会从主那里得加冕的。而那些拒绝使徒的人呢，他们也必要因着自己的行为而承受报应。只要提摩太顺从保罗的教导，正如保罗顺从基督的命令，这样子的话，他就有力量为道去征战了。为道征战固然是需要顺从这样的一种心智和态度，但是还得有一样更重要的装备，那就是圣经。 在提摩太后书的三章十四到十七节是这么讲，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在这段话里边呢，保罗就特别提到一个为真道啊来去打仗的战士对圣经真理应该有的认识和尊重，因为圣经的真理和权威呢，正正就能够对付异端邪说和人性的败坏，所以要熟悉圣经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保罗他就提醒提摩太，不要忘记他从小时候就开始学习的圣经。那保罗他在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呢，当时的新约圣经啊还没有形成呢，所以呢这里指到的就是旧约圣经的每一卷书了。当然今天我们的圣经就包括了旧约和新约，其中每一卷书都是神的默示。那这默示呢，在原文里边解的就是神吹气，直到呢神的话是借着圣灵的工作而发生的。圣灵将神的心意显明在圣经作者的心里，并且赐予作者智慧和力量，不偏不倚地写下了他的心意，成为一本绝对无误的经典。圣经是一部超然的作品，所记载的都跟事实是相符，并没有错误。其中呢，有以对信仰和生活的教导，都是有绝对的真理，是基督信仰的最高权威。保罗他在这里呢，提到了圣经的作用，就是给人智慧，知道怎样得救，同时也指示人行事为人的方向。圣经里头的信息能够教导人怎样做合神心意的人。在看圣经的时候，圣灵会工作，会感动人的良心，让人呢省察自己所犯的罪，也纠正人行为上的一些偏差，也会教导人去行善。作为对付异端的装备，我们多读圣经，多明白圣经，这样子就有属灵的眼光和属灵的智慧，叫我们知道什么是神圣洁的教训，什么是异端错误的教导了。今天我们有不少的地方，异端都是非常的猖狂。我觉得正是因为很多弟兄姊妹对神的话语不熟悉，以致呢不会分辨呢。如果弟兄姊妹对神的话语有更多的了解和认识，这样的异端邪说就站不住脚了。所以我真的很盼望弟兄姊妹呢能够好好的读圣经。其实回想我们自己的得救，也岂不是呢神以他的话语来去感动我们呢？我自己就是被约翰福音的三章十六节所感动的。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呢在生活里也是呢经历过神话语的真实。在这儿呢，让我们来讲一个真实的见证。话说在1941年的12月7日的早上呢，日本呢就偷袭美国的珍珠港，美国正式呢就向日本宣战。为了报复日本人呢，美国就派出了一队战机突袭日本东京。在他们呢执行完了任务想回航的时候呢，由于出了一些意外，那一些战机呢就不能够飞抵这个美军的战舰那儿了。当时一位名叫迪谢泽的飞机机师啊，就很不幸的被迫的要降落在日本的领土之上，结果呢这位美军的机师啊就被掳了。他在集中营里边呢看到被捕的同僚怎样被折磨而死呢，心里边对日本人就充满了仇恨。可是在被囚的这种孤单的情况里边呢，他又回想起小时候曾经上过的主日学课，于是他就向一些日本士兵啊要求啊给他一本圣经。后来他就从圣经里边明白了罪的可怕，而且呢也发现呢人实在是需要神的爱，也需要神的赦免。从此以后呢，他对日本人的态度也从仇恨呢就变成一种很可怜 而且呢很可怜他们，觉得啊也是应该宽容他们，也要爱他们。结果呢他后来就被释放了，回到自己的国家美国以后，就写了一本小书，叫做《被囚于日本》。与此同时，当时日本呢有个率领着360架战机偷袭珍珠港的队长渊田，那他在1948年的10月某一天呢，在东京的街头就接受了一位美国人发给他看的《被囚于日本》的这本小书，也就是之前呢那一位的美国司机所写的。那当他看了这本《被囚于日本》的小书以后呢，就买了一本日语的圣经。当他读到路加福音的23章34节，主耶稣那一句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当他一看见这句话的时候，他就感到很扎心，他觉得自己正是其中一位应该求神去宽恕的对象。因为他以为他自己很爱国，所以他残杀了很多很多人，其实他是因为不晓得耶稣基督的大爱，他才这么做。他对自己的生命充满了悔恨，也同时因着神的话语呢啊，自己呢也知罪悔改，接受耶稣做他生命的救主。从此以后呢，渊田的生命就有了改变，他不光信了主，后来更加成为一位宣教士，在日本和亚洲一带去宣讲福音。后来他跟这本《被囚于日本》啊的小说的作者狄谢泽呢也成了好朋友。如果不是因着神，他们俩本该是仇人，见了面呢本来会互相厮杀的，可是现在呢因着耶稣基督的大爱呢，就粉碎了隔绝他们两人中间的墙了。这个见证呢就说明了圣经是给罪人呢有得救的智慧。其实不管是什么人啊，不管是美国人、日本人啊、中国人，还是呢啊英国人，不管是什么人，都没有例外的。圣经是能够给人有得救的智慧，也能够指引我们的生活的方向。既然圣经是这么宝贵，你有没有什么计划把整本圣经读完一遍呢？在这儿呢再一次呢鼓励弟兄姊妹呢可以看我们的网站啊，真道分解的资源网啊，在里边呢就有啊每日灵修读经的进度，还有就是会在帮助你在一年之内呢就把整本的圣经速读一遍，并且呢借着一些的提问呢你可以去思考这段话神的话给你有什么反省。我也欢迎弟兄姊妹呢来信跟我分享啊，神的话怎样改变你，神的话怎样在你的生活里边呢给你亮光，帮助你呢经历过苦难，也医治你在种种的患难里边呢去加你力量。